好，今天我们是要看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撒迦利亚书第九章开始到十四章，可以说是撒迦利亚书的下半部，前半部就是第一章到第八章。这个下半部九到十四章主要是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第九到第十一章，第二个部分是第十二到十四章。在我们今天看的这第九章中，先知撒迦利亚他是预先看见神得胜的回到锡安，锡安也可以称之为是耶路撒冷城，神选择这个地方来建造神的居所，那也就是说所罗门王在这里为神建造了圣殿。圣殿本身只是一个象征，象征神在他的百姓中与他们同在，象征神他既然和以色列人立约，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他的百姓，因此他是从那里来执行他对他百姓君王的统治。所以锡安是大军的京城，是耶和华这位大君王的京城。所以撒迦利亚先知他似乎预先看见神好像一位战士，他征服了一切的仇敌，得胜凯归，回到耶路撒冷锡安大军的京城。我们看见在这位好像是战士的这位神，他是从北方而来向南方行进，当他往大军的京城锡安去的时候，一路上他征服以色列传统的仇敌。我们看到整个旧约的历史当中，以色列国、犹大国在他们围绕这个巴勒斯坦的四周的一些国家，不断地成为以色列国的仇敌。从北到南有许多的国家，北边大马色，西边摩押东边摩押亚门人、以东人，西边非利士人等等。所以我们看到神这位战士他从北而来向南行进，一路征服他的仇敌，也就是征服他百姓的仇敌，来到锡安。他不但要保护他的百姓，同时他也要重建君王的统治。所以这是下礼拜我们要讲的一段经文，也真的是看到神实在是在掌权。因为下礼拜是中束主日，那么下礼拜我们就是要来传讲撒迦利亚书早在耶稣还没有降生之前他就已经预言了，耶稣这位和平之君他将要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不但神要重建君王的统治，而且神要使被掳的百姓得自由得复兴，同时神也将要护卫他的百姓，使他的地，也就是使神应许给以色列人这个迦南地能够繁茂兴旺。我们看今天的这一段第九章开头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在开始先知撒迦利亚就借着这段经文建立了两个很重要的事实。第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耶和华他的得胜是肯定的，是必然的，神是必定得胜的。第二个很重要的事实是耶和华他是要把已经很久与他疏离的百姓带回来，不但他是将以色列被掳的百姓带回来， 重建圣殿，恢复这个他们的敬拜以及他们与神的关系，同时万国万民这些向来不认识耶和华的人，神也要使救恩临到他们身上，把这一些与神隔离的百姓也要把他们带回归属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八章的末了，上一次我们传讲的这段经文，先知撒迦利亚已经预言了万民会来寻求耶和华的救恩。好，所以我们就来看一开始在第九章神的话来宣告神的审判。这里我们看到首先第一个字其实是末世，这是一个末世，然后耶和华的话临攻击哈德拉地，停留在大马色。这是我们比较按照原文直接翻译，先好像是一个标题，说这是一个末世。末世这个字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可以用来表达是智慧的言语，所以在箴言第30篇还有箴言31篇，我们都看到在最后一个王他说这是他的末世，其实是他所说的智慧的话。但是末世这个字也可以用来表达有权威的话语，所以根据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九章25节到26节，这个字出现的时候，乃是表明末世是神借着先知所做的宣告。而在列王记下九章25到26节，先知所宣告的乃是向一个人宣告神的审判。所以在列王记下九章25到26节，末世是神借先知来宣告神的审判。在耶利米书23章33节，这个字也再一次出现，同样是宣告神的审判。并且耶利米书23章的34到37节，这个末世出现在23章的33节，但是接下来34节到37节很清楚的表明谁才可以说末世呢？只有神把他的话交付给那个人，神把他的话交付给一个人，这个接受神所交付的话语的人，他才可以说末世，别人不可以说。换句话说，只有先知才可以说末世，其他的人不可以说。而且神把他的话语交付给这个人，这个人他就必须忠心的来传递神的话，不可以更改。在以赛亚书，我们讲过的以赛亚书从第13章到第30章，我们不断看见这是耶和华的末世。在以赛亚书13章到30章所出现的各种的末世，都是向非以色列国宣告神的审判。因此先知宣告的末世有两个共同的地方，第一个，这个末世乃是具有权威的神所说的话，是具有绝对权威的神所说的话。第二个，末世的内容通常是包含审判的信息。所以我们看见第9章1到7节，末世，这是个标题，也就是说明现在神要借着先知撒迦利亚来宣告神审判的信息，而且这是神权威的话语。但是接下来就是说耶和华的话攻击哈德拉，所以和合本把它翻成应验， 其实这个翻译是不对的，是耶和华的话好像出发去攻击哈德拉地，然后接下来就到了大马色，到了大马色耶和华的话就停留在大马色。这是先知他描述他仿佛看见耶和华猜他的话出发，猜他的话出发去到哈德拉地，直到神的话继续往大马色去，停留在大马色为止。所以这一种的表达，耶和华的话出发攻击沙德拉，停留在大马色，这样的表达其实是反映旧约中关于神的话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的真理，就圣经里面对于神的话这个重要的真理所启示的，到底神的话是怎样的是神的话到底是如何，是对我们人类而言是具有什么意义，所拥有的这个关于神的话的真理，神学的真理。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神的话是一个思想的实力，是一个 cognitive force， 是一个思想的实力。而神的话能够，这个神思想的实力可以在列国的事物中起作用，来实现神在历史中的旨意和目的。所以我们晓得神的话是有功效的，在希伯来书他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神的话，他说神的话是活的，我们和本翻成活泼的，其实神的话 is living， 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所以神的话本身，我们知道话语本身是表达我们看不见的思想，神的话是把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显明。而在旧约圣经中向我们表明神的话语是一个思想的实力，是可以在列国的事物当中来发生作用，来起作用，来成就神在历史中的旨意和目的。所以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55章他描述关于这方面神话语的真理，在以赛亚书55章第10节，先知以赛亚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也就是说这个雨雪从天降下，它不再返回天上，乃是滋润地土，然后就可以使得种子发芽生长结实，所以是有功效的，是可以起作用的。因此神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情上必然亨通。换句话说，神的话语跟我们人类的话语是不一样的，我们人类的话语可能就是只是把我们的思想表达出来，但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也可以心口不一，但神的话和神其实是不可分的。神的话把神自己启示出来，然后神的话本身也是一个思想的实力，是可以在地上的列国当中起作用，来成就神在历史中神的旨意和目的。 所以这里先知撒迦利亚他仿佛看见神的话被拆出去攻击哈德拉地，并且一直向南去到大马色，停留在大马色。哈德拉这个名字在旧约圣经里面没有出现过，除了这里以外，但是呢在亚述的一些文件里面有看到类似的名字。这个城市是可能在大马色的北边，所以亚述帝国曾经攻打这个城市。因此首先神的话是攻击最北边巴勒斯坦最北边的哈德拉这个城市，然后就向南，接下来继续向南来到大马色。大马色是叙利亚的首都，主要是以贸易的中心著称，是一个商业的中心。在波斯帝国的时期，大马色是一个主要的城市。大马色所代表的是以色列北边的叙利亚国，所以我们刚刚说是叙利亚国的首都。叙利亚人长久以来一直是以色列人的仇敌，而且按照先知阿摩斯书第一章照样是向周围的列国，以色列周围的列国，先知阿摩斯宣告审判。所以在阿摩斯第一章一开头首先就是向大马色宣告审判。大马色曾经非常残酷的残忍的对待神的百姓，所以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这个三番四次其实是一种希伯来的惯用语，来表达这是他们一再的犯罪，所以神必定向他们施行审判。而且接下来说明原因，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也就是说大马色叙利亚人他们非常残忍的用打粮食的器具来对待以色列人。但是这时候应该按照这个作者描述神的审判从北边往南来施行，接下来其实应该是提到哈马，但是先知撒迦利亚就插入了一个说明，他说因为我们和合本没有把这个连接词翻译出来，因为这个因为就说明神的话做出这个行动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神的话出发攻击哈德拉地然后停留在大马色，因为这就说明神的行动的理由。理由是什么呢？我们和合本翻译说理由是世人或者说人类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事实上从希伯来原文的文法和这个一些这些文字的语文的考虑，这句话可以有两种可能的翻译。一种可能的翻译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世人和以色列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但是另外一种可能的翻译是耶和华的眼目集中在人类身上，也集中在以色列各支派上。所以一个是世人跟以色列他们都仰望耶和华，但是另外一个是耶和华是查看他的眼目是集中在世人身上，但是同时也集中在以色列身上。如果我们从整段经文所建立的概念这个模式 来考虑。第二种翻译比较合适，也就是说和合本的翻译是比较不恰当的，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世人跟以色列各支派都仰望耶和华，乃是耶和华的眼目集中在人类的身上，也集中在以色列支派上。这个就引导我们读者可以期待耶和华他会向这些城市以某种方式来做出行动，因为耶和华的眼目集中在人类身上，也集中在以色列各支派身上，所以就引导我们读者来期待，那么耶和华他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向这些城市做出行动呢？因此第二节到第七节，耶和华就向所列的这些外邦的城市造出引出畸变，就带出动乱和畸变，激烈的变化。但是第八节他却保护他的百姓以色列，是因为耶和华他的眼目集中在人类身上，也集中在他的百姓以色列身上，所以他做出这个行动，他对这些以色列的仇敌，传统的仇敌，外邦的城市做出审判，但是他却保护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这乃是说明耶和华能够起作用的话语侵入人类历史的原因，耶和华能够带出作用带出功效的话语侵入人类历史。为什么侵入人类历史？原因是因为耶和华的眼目集中在人类身上，也集中在以色列的支派身上，所以耶和华他审理列国，他也审理以色列，他于是为了他的百姓以色列就介入历史来做出行动，向列国施行审判，却保护他的百姓。然后先知撒加利亚就继续描述耶和华这位战士继续往南来征服什么地方呢？征服哈马。哈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叙利亚的城市，同时在波斯帝国的时候也是一个省，是跟大马色共享一个边界，所以这里说靠近的哈马，其实他们共同享有一个 borderline 啊，这个边界，所以呢其实还是属于叙利亚的一个城市。但是接下来继续耶和华的话攻击推罗跟西顿。推罗跟西顿在福音书里面我们都看到耶稣也曾经往那里去传福音，事实上在旧约中以利亚先知，神要降饥荒在以色列国，神就打发他往西顿撒勒法的一个寡妇那里去，神吩咐那个寡妇来供应以利亚这个食物。所以这两个城市其实是在巴勒斯坦北边，是沿海，沿着地中海，属于腓尼基的两个很重要的城市。接下来先知撒加利亚就针对推罗跟西顿来宣讲，来宣告这个审判。先知撒加利亚说他是有智慧的，和合本翻成这两个城的人大有智慧，但是在希伯来原文是他是有智慧的，是用单数，是用单数，不是双数。如果是两个城的人是有智慧，那么就是要用双数，这里呢是单数。所以虽然先知提到推罗跟西顿两个城市，但是因为这个智慧是单数，所以就表明作者所想的主要的城市是推罗，他主要是在想推罗， 所以先知就说推罗的人是大有智慧。这个智慧乃是指推罗人他们在商业贸易上，在政治上他们都很聪明，在商业的贸易，在政治上推罗人都很聪明，他们很有聪明来讨价还价，也就是说他们很晓得怎么样为自己得最大的利益。所以呢，事实上在旧约的先知以西结书第27章第3到第25节，先知以西结就描述推罗人跟许多国家的人生意上的来往，所以推罗这个城市他们就很发达，他们赚了很多钱，非常的富有啊。等等我们会看到先知撒加利亚就会说明这一点。好，不但推罗是大有智慧，而且他说推罗为自己修筑宝藏，积蓄银子如尘沙，堆积金金如街上的泥土。推罗人不但是在商业贸易上、政治上有智慧来讲价，他们也为自己来修筑宝藏。曾经有一个时候，在古代的时候，推罗这个城市是在本土的陆地上，我们说是沿海，所以在古代曾经有一段时间，推罗城其实是在这个本土这个大陆的本土上。但是呢，推罗人为了确保推罗城更大的安全，他们就在距离海岸半英里的一个海岛上就建造一个新的城市，也就是说他们就废弃了这个旧的推罗城，而在离这个陆地半英里的一个海岛，在这个海岛上他们就建造了一个新的推罗城。而且在这个新的推罗城这个海岛的四周，他们建筑了双层的围墙，这个围墙有150英尺高，是双层的，围绕着整个海岛，并且在两层的墙之间他们填土，填了25英尺高的土在这两层的墙中间。所以这个城不但有这样的墙四面环绕，而且四面环海，就使推罗似乎是一个没有办法攻破的一个城市，一个没办法去攻打攻陷的一个城市。所以从这样安全的保障，推罗城就变得非常的兴旺。在历史上亚述帝国曾经来攻打，5年的时间还没有办法攻取，后来巴比伦帝国也曾经来攻打，13年的时间还没有办法攻取。所以就晓得这个推罗的保障，他们为自己的安全建立了这样的一个保障，这样的一个有安全保障的城市，所以他们就在这样的安全保障之下，他们得以非常的兴旺。以至于这里先知撒加利亚书先知撒加利亚说他们积蓄财富，先知撒加利亚是用比喻性的言语来表达，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说积蓄银子有多少呢，好像尘沙那么多。其实先知撒加利亚他原来用的一个比喻，他是说他们积银子好像他们从一个房子里，在房子里面扫尘土，把尘土扫在一堆啊，扫房子里的尘土扫在一堆，堆成很大的一堆。 然后呢，积聚金子是怎么样积聚呢？好像从街上他们去收集泥土，也是从街上收集泥土，收集极大的一堆，用这样的比喻的表达来描述推罗的财富，他们积聚了很丰富的财富。但是第四节开始有一个字我们和合本没有翻译，听啊，先知或者说神的话就呼召人来听。虽然推罗是如此的繁茂兴旺，推罗的宝藏好像是没有办法攻取的一个宝藏，但是听啊，呼召我们这些读者来注意，我们即将听见令人惊讶的一个事实。什么令人惊讶的事实呢？主必赶出他，也就是耶和华神会赶出推罗，不但赶出他，而且打败他海上的权力。这个字其实，权力这个字其实可以是翻译成财富。所以主不但赶出推罗，而且神要把推罗的财富完全的投入海中。所以和合本翻成打败他海上的权势权力，好像看起来变成是一种军事，他有很强的海军的这个权势。但是原文的这个字其实更好是把它翻译成财富，他这么多的财富都会被投入海中。那如果是像和合本翻译打败他海上的权力，那就是把推罗的军队推翻在海中，就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埃及的军队跟着以色列人下红海走干地，但是耶和华叫摩西向海伸杖，海水复合，就把埃及全军吞没，如果是指军队的话。好，不但神要赶出他，要把他的财富投入海中，或者把推罗的军队完全倾覆在海里面，而且神要使用火焚烧推罗，推罗将会完全的被焚烧。那这个在这里撒加利亚宣告对推罗的毁灭，其实在以赛亚书第23章还有以七节书26到28章有更详细的来宣讲神将如何来施行对推罗的审判，把推罗完全的毁灭。同时阿摩斯书第一章第十节，神也是说神要以他的火来焚烧推罗的宫殿，因此神要使推罗这样一个可以说是有绝对安全的保障并且极其富有的城市完全的被毁灭。接下来耶和华这位战士继续往南来到非利士人的地，这里提到非利士人的四个城市，一个是雅实基伦，一个是加沙，一个是以格伦，还有一个是雅实图，那少了一个。在旧约里面我们常见的非利士人的城市是列五个，少的那个城市就是加特，这里没有列加特。换句话说，神的征服和毁灭也将要临到这些非利士的城市。所以先知撒加利亚首先宣告雅实基伦看见和害怕。雅实基伦是在非利士沿着地中海的一个城市，位于地中海的沿岸。雅实基伦他将看见推罗被毁灭，看到推罗被征服被毁灭，于是他会感到害怕，他为他本身的安全感到惧怕。同时加沙 将甚痛苦。加沙也是位于地中海的沿岸，他也是照样看见推罗的被毁灭，他就会被惧怕的痛苦所折磨，因为他面对的将来也是一个 不肯定的，他的命运也是无法确定的。以格伦也是一样，在原文 also 以格伦也是，就是用 also 这个字，以格伦也是一样，以格伦也将会被痛苦所折磨。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的盼望枯萎了。嗯，和合本翻成失了盼望蒙羞，而是以格伦照样也会痛苦。为什么他照样痛苦？因为他的盼望枯萎了，也就是说他晓得自己也不能够逃脱被毁灭的命运。加沙不再有君王，加沙的王将被除去，也就是这个城被攻取之后，这个君王将被消灭。亚实基伦不再有人居住，同时混杂的种族，和本翻成私生子，其实原文在希伯来文那是一个混杂的种族，混杂的种族也必住在雅实土。我们和本把它翻成或者外族人必住在雅实土，换句话说，这些非利士人的城市都会被征服。为什么是混杂的种族？就好像列王记下第十七章，当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毁灭的时候，亚述王把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地，又把亚述地的人把他迁移过来住在撒玛利亚，所以撒玛利亚人就是混族的，混杂的种族。所以这都是要来描述这个城市被攻陷、被攻取、被征服。好，不但这四个非利士的城市将有毁灭即将临到他们，并且接下来先知神自己宣告，这到了第六节变成是神直接宣告，他说我必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一个国家的骄傲，我们知道个人有个人的骄傲，非利士人这个国家，什么是非利士人这个国家的骄傲呢？他们的骄傲包括他们的历史、他们的财富、他们的领土、他们的军事等等，他们以这些为傲。但是神说他要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耶和华要把这一切他们所拥有的，无论是财富、无论是军事、他们的地土、他们的历史、辉煌的历史，完全都被毁灭。所以这里先知表明我们人类的骄傲必定受审判，不论是非以色列人列国的人，或者是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人类的骄傲，所有的骄傲都必定要被毁灭。因此在先知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阿摩斯书等等，都向列国宣告神的审判。而在这些书卷里面向列国宣告神的审判，论到每一个国家，先知都指出这个国家极其的骄傲。所以例如以赛亚书第十三章和十四章论到巴比伦，毁灭要临到巴比伦帝国。在第十三章第十一节，神说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罪人，使骄傲人的狂傲止息。 所以这里很清楚，人类的骄傲，神一定要刑罚。而以赛亚书第14章12节到13节描述巴比伦王的骄傲，他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是用这个来称呼巴比伦王。他说你何竟从天坠落，也就是他的骄傲要被毁灭。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身上，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人根本的罪性，我要升到天上，要跟至高者同等。当撒旦在试探亚当跟夏娃的时候，撒旦对夏娃说，神真的是说你不可以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吗？夏娃说，哦，神说我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我们死。其实神的命令是你们绝对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当蛇他用问一个疑问来挑战神的命令，夏娃的回答基本上还是按照神的命令所说的，但是我们看到开始在动摇。于是撒旦就对夏娃说，哦，你吃了你不是不一定死，你而是说你吃了不是必定死。好，我们中文翻成你不一定死，其实蛇是说不是必定死。然后他说什么，他说你的眼睛吃完以后眼睛会明亮，你可以看见，你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这个分别善恶术其实不是指道德良心的这种道德上的是非之心，道德上的良知是神创造人的时候就塑造在我们人的里面，这是罗马书第二章所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良知，所以没有人告诉我们说说谎是不对的，可是从小我们说谎我们的良心就不安，这是我们良心的功用，神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良知。这里所谓的这个树，所谓分别善恶哈，其实是英文是说这个树啊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就说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好的，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不好的，意思就是说人类可以以我们人类的智慧，我们来对我们的人生来思考什么事情对我们是有益的，是好的，什么东西对我们人是不好的，是有害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像神，撒旦说你可以像神，我们扮演神的角色，但其实真正的事实是什么？我们只是受造的人类，我们是被造的，只有这位创造我们的神他才能够真正来为我们来做这种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对我们人类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只有神才有智慧来做这种判断，我们人是没有这种智慧的，因为我们是受造的，我们不掌管历史，我们也不能够查验人心，我们非常的有限，我们连自己的生命都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可是我们竟然想扮演神的角色，我们要坐在神的宝座上，我们可以决定什么东西是好什么是不好。一直到今天整个人类还在这个谎言之下，甚至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所以我就说最近圣灵很严厉的向我指出撒旦这个谎言是人类历史中最大的谎言。 当我明白了以后，其实这个道我常常讲，但是等到圣灵开我的心，让我明白之后，我跟神说，我说我不是神，我是个受造的人，而且我还是个罪人。撒旦说你的眼睛就明亮了。其实当我们人背逆神，我们不要让神来做我们的神，我们要自己做神，我们的眼睛就瞎了，我们成为瞎子。虽然圣经记载好像真的吃完那个果子，亚当夏娃就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但其实圣经不是这样读的。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瞎子，我们根本不可能有能力，不但我们是受造的人类本身就没有能力，现在我们背逆神，我们更是瞎子，更是没有这种智慧来分辨什么对我们是有益的，什么是对我们有害的。所以呢，这个骄傲，所以我们看到在耶利米书和以赛亚书向摩押宣告审判也是一样，说摩押极其的骄傲。譬如说以赛亚书接下来十六章就宣告对摩押的审判，十六章第六节，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的骄傲，听说他狂妄骄傲愤怒，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骄傲狂妄夸大，不但摩押，以东人埃及人在先知书宣告神对他们的审判，都指出他们是骄傲，而且极其的骄傲。甚至身为神百姓的以色列人，何西阿书第五章第一节，众祭司啊要听我的话，以色列家啊要有留心听，王家啊要侧耳听，审判要临到你们。为什么呢？第五节，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所以神的百姓在神面前，他们的悖逆，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就是一个悖逆的历史，也是一再指证他们的骄傲。神用那么大的神迹，十灾的神迹，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他们走过在红海，走过干地过海，可是埃及的全军都被淹没在海中。然而在旷野没有水喝，他们就开始抱怨，他们甚至说我们要回埃及去，没有肉吃又开始抱怨。甚至当他们到了应许之地的边界，拆了十二个探子去窥探应许之地，探子回来说那确实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其中十个探子就说悖逆狂妄的话。那些亚纳族的人身材高大，我们看自己好像蚱蜢，他们的城市极其高大坚固，我们不能够去。这是极度的悖逆。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就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产业，但是他们却不肯。他们甚至说我们要另立一个领袖，他们不要摩西，另外另一个领袖带他们回埃及去。所以整个以色列历史一直到国家灭亡，指证他们的骄傲。今天其实我们基督徒仍然要小心逃避我们这个骄傲的罪。这个骄傲的罪是我们人类根本的罪的本质，所以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悔改。只是在教会里面，我们的骄傲并不亚于教会外面 不信的人的骄傲。我们有了知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我们常觉得我们知道，我们懂圣经，我们了解得很清楚。如果有人用神的话劝勉我们，我们可以再用另外一些话来反驳，来支持我们自己是对的。所以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都引用箴言上的话，说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因为骄傲的人是要使自己与神同的。因此我们必须继续不断地寻求圣灵的帮助，来领我们能够转离我们骄傲的罪。这个罪真的是很难逃避，所以很多时候我自己在教会里面觉得要给弟兄姊妹提出劝勉，常常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很不容易可以愿意接受，就是听的人常常不愿意接受。其实我想我给的劝勉其中有一样我觉得最难接受的，就是我们人都很性急，我们就等不了，我们不能够耐心的等候，祷告等候，等到我们清楚的听见神的引导，确定这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才去做。因为我自己也是犯这样的错，被圣灵严厉的责备，所以呢真的悔改，就是说真的不敢按自己的意思，在不清楚明白神旨意之前，不敢随意的轻举妄动。所以诗篇131篇大卫他也是曾经因为骄傲，他在神面前得罪神，但是诗篇131篇大卫说，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大卫说重大跟测不透的事他不敢行，他好像一个刚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他是如此的来倚靠耶和华。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他告诉我们，那时候门徒来问耶稣一件事，门徒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门徒还是以我们这种世界的价值观，他们想说如果我们都进了天国，在天国里面哪一个人是最大的。耶稣就叫了一个小孩子来站在他们当中，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回转，也就是说如果你们不悔改，变成像小孩子一样，你们断不得进入神的国。所以凡是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神的国没有骄傲这个字，神的国度里面只有谦卑这个字。我们的主耶稣他，我们下礼拜会讲，他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驴驹子。他说他的心柔和谦卑，我们的主他的谦卑是我们没有办法测度的。他本为神，他是神的儿子，他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抓住与神同等神的荣耀不放。如果今天换成我们，我们要抓住我们的荣耀， 我们是全世界的万王之王，我们是宇宙的创造者，我们想我们怎么可以不接受人类的敬拜。但是耶稣他不抓住不放，并不是说他会失去，乃是他不是抓住不放，他是神这样的荣耀和地位，他反而虚己，就说倒空自我，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他所造的人的样式，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不但成为真正的人，还存心顺服他的父，以至于死，来完成这个救赎，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耶稣每一次预言他的受难之后，福音书告诉我们，门徒做什么，门徒做出什么反应，他们就争论谁为大，在路上争论谁为大，甚至雅各跟约翰还去求耶稣，你得国的时候，你坐在宝座上的时候，求你使我们兄弟俩一个人坐你右边，一个人坐你左边。所以我们实在要知道，耶稣自己宣告，我们如果不谦卑像小孩子，在神面前，这个谦卑最根本的不是在人面前打一做工，不是在人面前显得好像很谦卑不敢当，乃是必须在这位神面前真正的尊荣他，真正存着畏惧，来竭力的要明白他的旨意，要认识他，并且去遵行他的旨意，真正的降服和顺服，而且真正的倚靠他，不靠自己，并且真正的信靠，不是信靠任何的人，也不信靠我们的自我。其实我们的自我就是最大的仇敌，所以这样的骄傲，神要把它完全的除灭。但是接下来先知撒迦利亚继续宣告说，神说，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其实这个就是描述腓力士这个异教徒，他们向他们的偶像献祭，他们吃这个献祭的祭肉的时候，这是描述的是很 disgusting， 就是说是很令人憎恶的，吃祭肉的时候，这个祭肉还带着血，然后他们吃的时候，这个血就从嘴边这个血流下来。但是神说他要除掉这一切，换句话说，神不但在前面第六跟第七个意象表明神要洁净他百姓的罪和邪恶，我们刚前面的八个意象最后的三个都是神要洁净罪，而第六个跟第七，神要洁净他百姓的罪跟邪恶。但是神不但要洁净他百姓的罪和邪恶，他也要把他的旨意加诸于这些异教徒，要使他们这些异教徒也能够被洁净。换句话说，这个神不但在十诫禁止他的百姓拜偶像，神的旨意也要加诸于整个异教的世界，使得所有这些拜偶像的这个罪也要被洁净。所以腓力士人他们可憎恶的拜偶像，神宣告他要洁净他们。不但如此，神宣告说他必作为剩余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向族长，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当腓力士人被神的审判洁净之后，剩下的余民，神的审判临到要征服这个城市，毁灭这个城市，当腓力士人被神的审判洁净之后，剩下的余民 神说他们将归属于耶和华，将被纳入神的百姓，而且呢，在犹大向族长，不但被纳入神的百姓，并且在神百姓的政治体系当中会担任一个小官，族长是一个小官。当然这些都是一个比喻性的来描述，这些非利士的渔民他们将成为归属于神的百姓。不但如此，以格伦人将向耶布斯人，耶布斯人我们知道约书亚记十一章描述指出耶布斯人是住在山地的迦南人，但是呢耶路撒冷城也有耶布斯人居住，所以大卫攻打耶路撒冷锡安的宝藏，那时候就赶出耶布斯人，但是还有一些剩余的耶布斯人留在耶路撒冷城内，大卫就容许这些耶布斯人就等于说就归化了犹太人。所以到了所罗门王的时候，在历代志下第八章就说所罗门王就使耶布斯人成为苦工，就是做这种做劳力的苦工，因此成为耶布斯人，就是因为大卫虽然攻取锡安的宝藏没有完全把耶布斯人通通赶尽杀绝，有一些剩余的耶布斯人就归化了犹太人，就被同化了，就被同化。所以非利士人跟耶布斯人他们都成为神百姓的社会中的一部分，这个就是类似撒加利亚书第二章第十节所说的。撒加利亚书第二章第十节说，锡安城你应当欢乐，因为神说我要来住在你中间，第十一节，对不起，是十一节，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换句话说，神的救恩也将要临到以色列的仇敌，临到万国万民。神普世的救恩的旨意是不会改变的，神的得胜打败这些以色列的仇敌，但是同时神也宣告要洁净他们，使他们也能够归属于神，成为神的百姓。撒加利亚这个预言，关于这些城市的预言，已经部分应验在希腊的第一个王亚历山大王他的征服的行动。亚历山大王在主前333年的时候，他把这个波斯王大力乌杀了，也就是说他起来打败波斯王大力乌。所以在主前333年他打败波斯王大力乌之后，他接下来他就向南远征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所以他首先征服了大马色，然后他往南征服推罗。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推罗的宝藏，即使亚述帝国五年都还没有办法把推罗攻取攻占，而巴比伦帝国是用了13年的时间，但是亚历山大王当他攻取推罗的时候，他的军队建筑一条低地的堤道，经过海通到推罗城的这个海岛，所以亚历山大王7个月就攻占了推罗，攻取推罗。接下来他就继续往南攻陷非利士的城市，然后他再继续往南攻打埃及。所以先知撒加利亚这个预言可以说是部分的应验在亚历山大大帝他这个军事的远征的行动中 部分的应验。为什么是部分？因为我们没有看到非利士剩余的渔民归属耶和华，成为神的百姓。因此这个亚历山大的这个征服，其实是预兆了基督的国度的征服。亚历山大这个历史性的征服，乃是预兆了将来基督国度的征服。基督来，他要除掉一切假神的敬拜，并且他也要把所有对神的不尊荣，这些骄傲都完全的除灭，都完全被毁灭。人类列国的骄傲和尊荣都要被除尽，那时候这个预言才完全的实现。但是接下来第八节，神对于神的百姓，神的眼目也在以色列的支派上，他要做什么行动呢？他说，我要在我的家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当耶和华的话攻击以上所有的城市国家，这些城市国家被毁灭，耶和华的话就好像凯旋的军队进入耶路撒冷。神说他的军队就要在他的家四围安营，英文是 my house， 我的家。这个字在原来的希伯来文，有人认为就是指圣殿啊，因为确实在旧约里面许多时候圣殿用 house 这个字，所以大卫有意为耶和华建造圣殿，但是耶和华不允许，因为他是战士，流了许多人的血。耶和华说，你的儿子要为我建造圣殿啊，但是耶和华喜悦大卫的心，他反过来应许大卫，我要为你建造王朝，大卫的王朝。但是在希伯来原文都是 house 这个字，大卫要为耶和华建造 house， 建造家。但是耶和华说，我要为你建造家，为大卫建造 house， 但其实是要应许神要为大卫建立王朝，使大卫的国成为一个永远的国。所以这个 house 在这里可以有人认为是指圣殿，甚至是指整个巴勒斯坦地，但是因为这个在这里是复数， house 这个字是复数，它前面有个前复词是复数，所以呢最可能这里所指的是神的百姓。神的百姓也被称为是神的家，在新约我们都是神家中的一份子。摩西在神的全家尽中，神的儿子更是在神的家以上来治理神的家。所以呢神的家这里最可能是神的百姓，神要在他百姓的四围安营，神要成为他们的守卫来保护他们，所以敌军这些异族的军队不能够再践踏犹大的地土。不但如此，神说欺压的人，和合本翻成暴虐的人，这个是欺压人的人，欺压人的人不能再压过他们，因为现在我的眼目看顾啊，也就是说神他亲自来眷顾他的百姓，他的眼目看顾他的百姓，所以呢欺压的人不能再压过他的百姓。这其实是类似第四章说神的七眼遍察全地，如果大家还记得神的七眼其实是描述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所以呢他随时随地他眷顾他的百姓。神这个应许，保护他百姓的这个应许，一方面是应验在他古代的百姓，也就是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但是 这个应许真正的应验，必须是等到那位谦卑的君王，他谦谦和和地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他才将会征服人类最大的压迫者。所以这个字其实是 oppressor， 这些压迫旧约以色列的百姓。但是我们人类最大的压迫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类罪恶的心，我们人类 sinful heart， 我们人类罪恶的心其实是我们人类最大的压迫者。所以这一位谦卑的君王谦和地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他将顺服神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就可以使我们人类最大的压迫者，我们人类罪恶的心不再压迫我们，神赦免我们的罪，不再纪念，再也没有任何的罪能够胜过神为他百姓所完成的拯救，也不能够胜过神对他百姓的眷顾。所以今日直到如今，神这个应许，他要保护他百姓的应许，他仍然是信实的，照着他所应许的来保护他的百姓。他立约的爱和立约的忠诚，做我们的神，他就信实的来保护他的百姓。所以我们看到，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保护本身所指的不是指，主要不是指身体的保护。我们看到很多宣教士，他们到宣教的工厂上就殉道。我们都很知道，去厄瓜多尔的五个宣教士，美国到厄瓜多尔五个宣教士去了没有多久，这五个人同一天被杀害。这个保护最重要的是一个属灵的保护。所以当耶稣差12个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够把身体跟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所以如果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会掉在地上。但是身体的保护不是最根本的，属灵的保护才是最根本的。所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因此在约翰福音第17章，耶稣最后的祷告，耶稣向父祷告说，约翰福音第17章的12节，耶稣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求父保守门徒，叫他们合而为一。然后耶稣强调，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就是犹大，出卖耶稣的犹大，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耶稣保护他们对耶稣的信心和对耶稣的忠诚。所以在路加福音第22章，耶�稣还是23章，耶稣预言他的受难，他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然后彼得很勇敢，他说他绝对不会背弃耶稣。但是耶稣预言，耶稣被捉拿的时候，他要3次否认耶稣，但是那时候耶稣应许，我已经为你祷告，他说撒旦要好像筛麦子一样的筛你们，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耶稣确实他保护了所有属他的门徒。 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使徒保罗也强调神提供的保护。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使徒保罗说，第二节，求神，请你们为我们祷告，使我们可以脱离无理的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可是第三节，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所以神的保护主要是属灵的。同样的，彼得前书第一章也是提到我们蒙神能力所保守的。神应许他要成为他百姓的守卫，保护他们。新约神仍然信实的为他百姓提供保护，但是所有神的应许都有我们人类必须履行的条件。所以神应许要提供这个保护，属灵的保护，然而我们有责任借着祷告去支取，我们才能够得享这个保护。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三节，他教导门徒，十二节十三节，不但为我们身体的需要，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是依靠这位创造的神才能够得以存活。如果他不赐下阳光雨水，我们看到非洲很多地方已经十几年干旱，没有食物，饥荒。所以我们需要依靠神，这位创造的神继续信实的来供应我们身体的需要。所以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但是我们需要更为我们属灵的需要来向神支取。两方面，一个，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神赦罪的恩典，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每一天继续不断需要神赦罪的恩典，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借着祷告向他支取。但是另外一个属灵的需要，使我们不落入试探，这是和合本的翻译，但其实原文是说和合本是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但原文是说不叫我们落入试探。我们每天都面对各种的试探，但是求神的能力保护我们，使我们可以不落入试探，不被试探所胜，然后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这就是指撒旦，我们不是撒旦的对手。在彼得前书第五章说，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彼得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可是这个坚固的信心，我们是需要神的恩典，我们需要他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所以雅各书第四章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中间有各样的嫉妒纷争，你们得不到你们还要去争斗。然后他说，为什么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特别我们一切属灵的需要都是在耶稣基督里神赐给我们的，这个得胜也是耶稣基督带来的得胜。所以呢，我们有责任，如果我们不去求，我们过的生活就是软弱。常常都是听见基督徒说，人都是软弱的，这句话是非常的有毁灭性的。为什么？就是让我们都觉得反正人都是软弱的，这不是神的救恩。神的救恩是要救我们脱离罪，使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遵循神旨意的生活。这个拯救是有大能的拯救，神有能力使救我们脱离罪，有能力使我们不犯罪。所以约翰一书说，不犯罪的那就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偶尔落入罪中，圣灵会领我们，立刻领我们悔改，并且给我们能力继续的 去过一个信心的生活，顺服神的生活，遵行神旨意的生活。神有能力，虽然我们为什么会是软弱，只要我们依靠自己，我们就是软弱的。所以罗马书第七章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心里喜欢神的律，可是我里面有个罪的律，所以行出不来由不得我。只有真理的圣灵使可以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个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刚刚红叶说圣灵，其实我的门徒查经，我在祷告当中，神一直我在一直在求问神，我们快查完希伯来书，我们该在查什么。我有一些思想，神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我祷告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好像说想到一些。但是最近我有一天半夜睡醒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今天的教会最需要的就是知道怎么样过一个住在圣灵里的生活。我真的是觉得这是我们今天教会一个最大的需要，所以我也是在祷告，我是不是接下来变成是一个主题了，不是一卷书。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打着神的旗号，但是我们要很小心，因为我自己也是从这样的一种失败当中学习。因此神的圣灵是真理的圣灵，所以当神引导我们的时候，神总是以真理来引导我们，那么我们就可以很确定我们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如果我们只是用环境的引导，环境的引导不是绝对的，我不是说神不能用环境引导，神可以用环境引导，但是环境的引导要再加上我们从神领受，从真理的圣灵领受神真理的话语作为依据，那么我们就可以很笃定了。因为有时候当我们觉得譬如说厄瓜多尔那五个宣教士，神呼召他们去向厄瓜多尔的食人族宣讲福音，他们清楚这是神的引导，但是没想到没有去到厄瓜多尔没多久全部被杀，他们的五个寡妇会不会想说，那我们有没有听错啊？我们的成功神学让我们觉得我们去宣教我们就是成功，但是他们有没有错？没错，神确实差他们去，也是神允许他们被杀。所以这五个寡妇因为清楚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他们回到美国，他们把这个负担传递出去，就吸引了100个人回应神的呼召去厄瓜多尔，继续他们五个丈夫神差他们丈夫的使命，在那里宣讲神的福音。所以呢，明白神的旨意，这是我们一生的学习，我自己也还继续在学。但是我常常劝勉弟兄姊妹要清楚神给我们什么真理的引导，给我们什么样的呼召和意向。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大概就用环境，我们觉得环境这样那样，但是其实事实上有许多时候环境后来又变了，于是我们就开始摇摆了，我们就开始摇摆了，我们开始就觉得不清楚了。好，所以我是就是说其实应用的部分这是我们最需要的，可是有时候我们要把神的话详细的讲解再讲到应用，有时候时间上就是不是太足够。但是我想我还是要对神忠心，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盼望我们都能够真正的在今生过一个真正爱神忠于神的生活，我们今生就享受神同在的赐福， 那么当我们要被主接去或者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他的，我们可以进入他的国，在永恒中能够得享神作王来治理我们所带来一切的赐福。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要承认，很多时候我们听这些真理，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凭人类的智慧来明白你的话。但是当我们真正谦卑在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渴慕认识你，我们真的是没有骄傲的来抵挡你，我们就可以领受你的恩典，借着真理的圣灵，借着耶稣基督完成的救赎，以及他所差来的真理的圣灵，我们可以在神你的面前，在地上，我们可以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我们可以过一个住在基督里，住在圣灵里的生活，真的是能够得享你同在的这样的赐福，你同在的这样的美好，我们真的是可以有你的保护，得享你的保护，以及你的引导，以及你一切的旨意跟计划，我们都可以去顺服，去遵行。我们不再靠自己，乃是凡事都来依靠你，也愿意真正的降服跟信靠，不用我们人类的智慧去看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而是用真理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当然这一切都需要圣灵的教导，我们真的是渴望我们可以进入一个更深的一个生命与神的关系。谢谢主，实在是你极大的怜悯跟恩典来拯救我们，我们真的是要把你的话吃下去，我们知道你给我们许多的应许都是真实的，我们必须谦卑的来向你支取这一切的恩典。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神上帝天父的慈爱和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